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谢谢主，又让我们一起了来读神的话语，一起了把对神的话语的心底话呢跟大家分享。在话筒前面的就有卢文牧师。
哎呀，你好，唐华老师。
杨天成老师。
卢牧师好，唐华老师好。
那由我唐华呢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记得以前在良友电台在服事的时候呢，第一次好好的去研读使徒行传的就是卢文牧师给我们同工呢讲解这个使徒行传。哇，听他讲使徒行传我们都觉得非常的精彩。那个是几十年前，我们的同工呢就是在服事里面呢灵命的培养呢也是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良友电台很特别的，我们很多人一起工作，但是每天早上我们都花半个小时，那如果30个人每个人半个小时的话呢，就等于说是15个工作小时呢就花在早祷会一起听神的话语一起祷告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良友电台服事组的那种力量的源头。
对，我觉得每一次呢都是很受益的，因为在这一开始有半个小时的时间领受啊，每个人领受神的话语或者领受我们生命的一个祝福的时候，其实对每个人都有好的。
那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我们觉得早祷会有帮助，但是呢后来呢我们有些同工就可能没有进到神学院受训练嘛，有些同工，所以呢卢牧师啊还有几个有经验有教导恩赐的呢就给我们上课，下班以后一起上课，好像上神学课这样。
真的吧？
使徒行传就是这样听回来的。
哎呀，感谢主，感谢主
啊，是感谢主，我们就得到牧养。那个时候，我们中学的香港这个地方呢，这个有基督教学校的，我们要考试的，
你要进
考圣经的
吗？
不不，就是一般的，
啊、一般的
我们有圣经科的考试的，
嗯，
我们就考使徒行传。我考得乱七八糟，但是后来卢牧师解释的时候就比较多了一点了，所以这一次呢能够有机会被吩咐呢我们就看使徒行传的话，我在卢牧师面前呢就再讲使徒行传我就战战兢兢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很有福气，因为我们的几代人呢、啊、不断的讲这个使徒行传，让我们在这个当中学习神的话语。
我想最糟糕的就是这一次了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那谈起这些旧的事情呢，卢牧师常常就感觉到啊，真的吗？这个是我记得很深的，因为受教于您呢就非常的有帮助。那当然最深印象就是卢牧师讲的那个是第一次宣教的行程出去，就是有安提阿的教会按手在巴拉巴跟扫罗的身上，让他们被差派出去踏上这个远方宣教的旅程。我们那个时候读书考试的就把这个每一个旅程的地点都记得，但是里面的内容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知道里面的属灵的教导。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在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当中呢，有三件事情是很明显的，就是在巴拉巴的那个家乡居比路的岛上面呢，这个帕福城里面呢有侍求保罗贵族啊，这个是上次我们提到的。然后呢今天我们会多一点的看呢，就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教会啊，这个安提阿跟差派他们出来的那个安提阿不同的，
是另外一个，
另外名字一样，但是所以这里特别就讲的是比西底的安提阿，在那里呢有会堂里面的教导，这个是比较长的记载啊。还有呢就是第14章那里那个路士德的事情了，路士德的事情呢也是在14章里面呢记载的比较多，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没时间讲到14章，下次再讲哈。保罗对比西底安提阿会堂里面的犹太人，还有路斯德的那些的百姓农民，还有对 第十七章里面讲到对雅典的知识分子，保罗每次都讲到那个福音的，但是呢宣讲的方法都不一样，因着他要宣讲的对象啊，我们所谓的受众啊，因为不同呢，他就把那个福音的内容或者是他的表达的那个内容呢，就做一些的调整，做一些改变。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的是，就是保罗在比西底安提厄那个会堂里面呢所做的讲道，我们就稍微做一些分析，然后就来看看这个神所重用的保罗呢，他这篇信息里面的一些重点，也可以呢当作我们一同来学习的功课。十三章的十六节到二十五节呢，就保罗用了蛮长的篇幅呢，就作为他讲到的引言。最重要，因为会堂里面是什么人？犹太人。
犹太人，
他们就有一个丰富的这种犹太人的背景，他们在这方面是非常强调的。所以呢，他就用了，如果用这样看的话，有十节的经文呢，就把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的一些的历史的就讲出来啊，他是要向这些人讲解耶稣基督的，不过呢他要向这些有犹太背景的对象呢就讲解啊，原来在这种的过去神怎么样的为这个世界预备这个救赎的洪恩啊，预备的这个弥赛亚，原来是有一种历史的源流的，所以在他的讲道里面就提到神的选民的历史的事迹，十七节到二十三节，然后也提到他们所敬佩的一个神的仆人，就是施洗约翰。从这一段里面就发现保罗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引言，好像呢我刚才呢就提到一些以前的事情，意思就是说从历史从我们走过的路来看的时候呢，就变成了现在我们所要明白的呢就很有意义了，就是懂得，所以历史是很有意思的。那这一方面呢保罗就提到这个旧约里头的一些神选民的历史呢，跟现在他们进到一个新约里面啊，可以说是旧约所发生的事情成为新约教会的一些很重要的背景，历史背景啊，旧约跟新约是连在一起的。保罗就追溯神以往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作为呢，让这些历史的事实呢就成为他的那个如今要讲的信息的一个前奏，或者是引言，或者是切入点了。事实上我们要明白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啊，保罗强调神兴起了以色列民，因为神拣选了以色列民是让他们就把神的恩典神的福气呢就带给普世的人啊，神拣选以色列的人啊，用大能的手领导他们，我们都很熟悉的，他们离开埃及在旷野里面带领他们走了四十年，不过呢在旷野里头他们都非常的悖逆，常常埋怨啊，神容忍他们啊，一直带领他们，也供应他们所需，让他们进到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迦南美地。但是呢很可惜，他又以色列人呢本来神吩咐他们要灭绝当地的人，但是呢他们没有做到，结果呢这个地神是赐给他们，但是呢以色列人呢没有好好的去发挥他们作为神的子民的那个功用。那么神后来也亲自的为他们设立了扫罗拉跟大卫做他们的王，就是成立了那个以色列国。那么扫罗就把这些背景讲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是要借着这样的背景呢要指出一件事情，就是大卫是弥赛亚，就是基督的预表，因为神高立了大卫，从大卫的后裔当中兴起了救主耶稣基督啊，因此大卫被高立是预表，而且是指向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一个引言。大卫王朝始终会衰落，但是呢真正的叫这个神的国被兴起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从大卫的历史讲到基督耶稣是福音的中心，这个就是让我们都看见保罗这个信息在这个会堂里面讲，对犹太人讲的这个引言很重要。那保罗也 在转他的话题之前就提到施洗约翰，将百姓的注意力就引到在耶稣的身上。接着呢，26节到37节呢，保罗的那个讲到的中心核心的内容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故事了，就是成为这个保罗的那个信息的焦点啊。门徒的经历，保罗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为世人死，然后他也是被神叫他活过来的。基督的复活呢，就是带给我们盼望。那么保罗讲旧约的事情呢，他就引用了几段这个旧约里面的经文，其中就在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就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然后以赛亚书第55章3节就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然后诗篇16篇第10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些的经文是跟大卫有关系的，就是神要从大卫这个人的后裔当中兴起这个弥赛亚，神已经的照着神所应许的呢，就预备了救主。那看见保罗的那个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进度，那我们今天呢，怎么样的传扬福音呢？我们要怎么样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呢？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要懂得帮助我们的受众明白这个福音，明白这个神的救恩的来龙去脉。当然如果要完全的讲得很清楚，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但是我们主要的掌握其中的脉络的话，就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神的话语呢，就明白真理，能够的更多的了解，而且也不要忘记哈，我们向谁来传福音哈，要考虑到他们的文化背景啦，他们的那种的我们说是那个生活的经验，这种经历，当我们有一个切合点，碰到他们感觉到的需要的时候哈，他们就感到有兴趣，然后我们就再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终极的需要，这个是面对这个我们灵魂的需要哈，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成就的救赎，这个就是我们终极的需要。那就让我们更多的相信耶稣基督。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这个讲到的内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愿为你做光》。
当我听到主你赤身呼唤，看到光大河前已发光，你问我谁愿意到前方为你见证做光，当我愿降服在主你面前，等候主的塑造与差遣，我的软弱主你都看见，你恩典在此彰显，如果你在世界完全为我设计，我还有什么不能够为你舍弃？千里爱你，但我还有生命气息。但愿一生中世界真诚颂你。
生命路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我们看旧约历史的时候呢，就发现呢很多关于以色列民族的一些的事情，所以呢 保罗面对着犹太人这样的会众呢，就讲了很多这个旧约历史啊，让他们明白从大卫出来的后裔呢就是耶稣基督。那不晓得如果我们向我们同胞那算讲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讲太多过去的历史了，但是是不是在中国里面有没有一些的过去让我们想到是联系到神的恩典的呢？
其实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跟犹太的文化有一些的比较接近，比如说过年过节、那这个一个传统，我怎么样去过这个年过这个节，那其实可以连在一起的。
这个是有很大的特别。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自己呢就很喜欢看这些宣教士在中国里面的为了福音的缘故，爱中国人的缘故呢，就在他们中间的撒播那个福音道中。我很喜欢看这些故事。
有些人他们留着长辫子，然后穿着中国的那个礼服来向中国人传福音，这就是深入到那个文化的里面。
我们会不会能够讲他们的故事来向我们的同胞讲解这个福音的信息呢？那个宣教士的事迹，卢牧师也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影响了。
宣教的历史呢，要这样讲啊，我自己信耶稣呢，特别是因为钉十字架的耶稣圣灵的感动，我晓得也有那个赦罪的恩典，我就信了耶稣。当然呢，好像你讲呢，我信主的时间也有很多宣教士的见证，他们的影响，所以呢，我觉得呢，我的信仰呢也很得到宣教士的帮助。
对呀、所以我们可以，譬如说我在19世纪啦、20世纪啦，有很多宣教士从海外来到中国，他们不单是在沿岸里面做福音的事情，特别好像中国内地会这样，就去到那些比较
山区
啦，这个内地里面呢，所以看见很多这种生命的故事，尤其是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逼迫，甚至有很多为着要向我们同胞传福音呢牺牲了生命，也有在战争里面怎么样的保护那些老百姓，保护他们所服侍的那些群众呢，牺牲了自己生命。我看这些故事心里面都被感动的，他们因着爱耶稣基督，也因着被耶稣基督的爱的激励了，来这样的关心我们的国民。所以刚才讲到一些过往的事情啊，保罗提到旧约的历史对犹太人的意义，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呢，在我们的分享信仰的过程里面，也可以把这些宣教的事迹呢作为一个接触点，让人都听见或者是看到神的爱怎么样的透过宣教士来流露。这个是一种的学习。那救恩的这个核心的信息是耶稣基督，人是把神的爱带到这个福音还没有到的地方，很重要。他们的故事也是很感动，但是最终呢还是要看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看见保罗在讲的信息当中呢，在38到41节呢就有一个结论了，这个结论也是可以说是要大家做一个回应了。他是什么呢？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这个人就是耶稣了。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原来保罗在这个时候做一个结论，就是说你们要小心，因为从历史来看有人愿意敬畏神，但是太多的时候很多人就轻慢不听从神啊。但是呢，圣经里面先知里面也这样预言，就是说啊，他要行一件事情，就是要借着神的儿子来到世上成就了这个救恩，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所以这个结论就是说你们要做选择。很明显的，一方面赦罪的道是由耶稣传来的， 因为觉得他呢，所有相信的人都可以得称义了，哈，就是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哈。但是借着摩西的律法呢，没有人可以称义的，律法只是定罪嘛，啊，只有透过耶稣基督才可以因着信靠他，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称为义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提供赦罪的机会的同时呢，保罗就提出警告了，就说哈巴谷书一章五节的不信的人呢，神要兴起巴比伦来作为审判的工具，就是在他的信息里面。所以呢，保罗就提出这个要怎么样选择呢，他好像是在这个讲道的时候呢，就留给会众有这样的一个选择，他不是要逼着你要一定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他还是给了那你自己做选择，两条路你自己选。结果在42到52节呢，就讲到他们的会众听了这个道的一个效果。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就发现有很特别的，在这个比西底的那个安提厄这个地方呢，会众呢有不同的反应。这一段的经文呢，我想我可以呢跟大家来分享呢，就说他们出会堂的时候呢，众人就请他们下个礼拜下个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这个是讲到反应了。散会以后呢，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呢，就多跟从保罗跟巴拉巴的二人，对他们讲到呢，就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好了，到了下个安息日呢，哇，太厉害了，全城的人合成的人都来要听神的道。那么大概保罗巴拉巴他们讲的太出色了，但是呢，当很多人反应的时候呢，犹太人看见这么多人，他满心嫉妒，就要跟保罗的、啊、就是要反驳保罗所说的话的，甚至呢毁谤他们了。那么46节，保罗跟巴拉巴就放胆的说了，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就是犹太人，只不过因为你们弃绝了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了，那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因为主曾这样的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哇，这个时候呢，就这个城里面的犹太人就哇，听见了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听见就高兴了，因为神的恩典呢领导他们啊，要赞美神的道啊，他们愿意相信呢，就可以的得到这样的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呢，在这一次的第一次的宣教行程当中呢，这保罗跟巴拉巴的确的带来了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福音的成果。但是同时呢，犹太人就挑唆这些前进的尊贵的妇女还有那个城里面有名望的人呢，都逼迫保罗逼迫巴拉巴要把他们赶走。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圣经就记载了，保罗巴拉巴对着众人呢就说啊，那我跺下那个脚上的尘土，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习惯呢，就说哎，那我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他们就去到这个另外一个地方。最终的结果呢，就是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那来到这里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呢，当使徒带着那个权柄能力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面对一些的抵挡的反对的，好像我们讲到使徒保罗这样巴耶稣的那些事情啊。但是呢，他们遇见假先知与女马啊，就是一种属灵的征战，一种攻击。但是团队里面也有呢，称为约翰的马可呢，要掉队，哈、啊，离开了，哈、啊。还有他们继续做工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人呢反对。圣经说，这些犹太人是嫉妒他们的，哈、啊，就是因为他们在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有圣灵的能力，也有神迹奇事，有很多人跟随他，但是同样的也有毁谤的攻击他们，甚至呢，就是让社会上面数把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来逼迫他们啊，就要把他们赶出境外。这个群众多的时候就有很多挑战啊，犹太人呢看见这些兴旺的道啊，带来他们这种犹太教的一种信仰的系统的破坏的时候，他们就哇跳出来了，好像 耶稣在世的时代里面，宗教领袖啊，明明看见神借着耶稣基督有行神迹，也有这个传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很多人相信，但是他们就感觉到受到威胁，他们就反对耶稣，甚至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现在使徒进到那个宣教的这个行程当中，同样的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且呢，一直呢，犹太人呢就一直追着他们来给他们逼迫。那保罗跟巴拿巴就被赶出境了啊，就反映出呢，可能真的不是没有听到，但是听到真道的时候，他们就算明白真理，但是呢，他们硬着心就继续的抵挡真道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就看见哈，从旧约已经提过的，就是他们如果心刚硬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的恩典。不过在种种的事情里面，在我们接触今天的信息的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最后的一节，是三章的五十二节，说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我想我们在服侍主的道路上面，我们的喜乐呢，是因为神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把他的工作尽力的去做好，尽管有人反对，尽管呢有时候环境对我们不利，甚至我们被赶逐离开的，但是还是满心喜乐。有圣灵的充满的时候，面对逼迫没有沮丧，蛮有喜乐的。他带领的这个信徒也是蛮有喜乐的，他们相信神，就能够呢带着那种的从里头出来的喜乐，不在乎外在的环境，然后这样的去跟随主。这个就是第一次宣教行程里面一个非常具体的特色。如果那些拒绝圣灵的，拒绝这个真道的，就是他们不信，结果他们就要面对他们所要面对的结局了。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六十五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愿意主赐给你能力，如果你有机会去传讲神的道的话，但愿你也从当中神给你智慧，去好好的去传讲神的道。
再见，
再见。
烧中